天降福命与祥瑞，年代久远啊。神秘的典籍与密图本来藏在金匮中，装满时事，显明在气诀里，陈述于韦后中，但史册没有记载。开启启示天人之际，扶助帝王之运，三皇五帝的圣业，神明的至宝，两种谋划协同赞助，无不由此而来。那流火赤雀确实记载了周朝的国作，雕云素灵为汉朝带来祥瑞，光武中兴，皇家的福命最为昌盛。魏朝应了当涂的谶语，晋朝有石瑞的文字，史书所详细记载的也已经是旧事了。齐朝承受天命，事情比前代典籍更为繁多。黄门郎苏侃撰写了《圣皇瑞英记》，永明年间宇温撰写了《瑞印图》，其余各种品类史书注释中都有记载，现在详细记录取舍作为志文。老子何洛谶说，年历七七水灭序，风云聚起龙鳞举。宋朝以水德为王，义熙十四年，元熙二年，永初三年，景平一年，元嘉三十年，孝建三年，大明八年，永光一年，太史七年，太裕一年，元徽四年，升明三年，总共七十七年，所以说七七。易经说云从龙，风从虎。观影说龙不知道它是乘着风云而上天的。谶语又说，素草成道德怀书背出身，行法治无出南京。上就是皇帝的姓和名。南京是南徐州治所京口。谶语又说，湍夜河梁色龙渊，消除水灾泄山川。湍夜河梁是修路，路就是道。渊塞比喻路修成了，也就是太祖的名讳。消水灾是说消除宋氏的患难。谶语又说，上参南斗第一星，下立草屋为子亭。神龙之纲无同声，凤鸟书异响且鸣。南斗第一星是无地的分野，草屋是箫字。另外箫管这种乐器像凤鸟的翅膀。谶语又说，箫为二世，天下大乐。二世是主字。谶语又说，天子何在草中宿，宿是箫字。尚书中后一名篇说，人人杰出，卧表之相，曰侥幸，何音之余。苏侃说，箫是侥幸。又八音的乐器中有箫管。使臣说，按晋朝光禄大夫何真解释音之余为曹字，认为是魏氏。王颖晋书说，卯金音余也是魏国。中后书的章句本来没有次序，两家所称引的已有前面的解释，不知苏侃的说法有何依据。孝经勾命诀说，谁者起是名将。君就是群，治理万物为雄，优劣相次以七代兴起，将是太祖的小名。征西将军萧思化见到后说，这是我家的小名。王子年歌说，金刀治世后遂苦，帝王昏乱天神怒，灾一缕见界人主，三分二叛失周土，三王九江一再无，于西至小枣少孤，一国二主天所屈。金刀是刘字，三分二叛是宋明帝时期，三王九江指孝武帝在九江兴起，晋安王子勋虽未善终，也称帝号，后世祖又在九江奠定霸业根基，这是三王。一再无指齐朝的故乡也寄之于南吴。一国二主指太祖的福命暗中兴起，为宋朝驱除寇难。歌又说，三合参参林茂姿，金刀利刃其义之。义是剪除，诗经说时时剪伤。歌又说，欲知其性草素素，谷中最细低头熟，林深夹体永心服。熟是成，又是名讳。太祖身上有龙鳞，斑驳成纹，起初以为是黑痣，极力治疗而纹路更加明显。伏羲也是灵身。金雄记说，朔金坐刀在龙里，战睡上人相虚起。又说，当父有坐素露草。易经说，圣人坐之。记又说，草门可怜乃当翠，见号不成意运废。诗经说不实，其实是实。不成其实是成。见号是建元年号。意运是革命。谶语说，周文王寿命一千五百年，河洛出现圣人，寿命于己未年到丙子年为十八周。吕布六郡东南角 四国安定可久留。按周朝灭殷商后780年，秦朝49年，汉朝425年，魏朝45年，晋朝150年，宋朝60年，到建元元年共1509年。武进县彭山就营在那里。那山冈腹相连数百里，上有五色云气，有龙出现。宋明帝厌恶此事，派向木工高凌文战士查看。凌文先与士卒友善，回来后谎答说不过是个方伯。退下后对士卒说贵不可言。明帝心意未止，派人到墓左右围猎教场，用五六尺长的大铁钉钉在墓的四角，以为压胜。太祖后来改立表注，注忽然龙鸣，响声震动山谷，父老们都记下了此事。会稽单县刻石山，相传为名，不知文字所在。生明末年，县民习祖行猎，忽然看见石上有文字共三处，苔藓生在上面，字不可识。刮去苔藓，大石上的文字说此其者皇宫之化器也。历史上的文字说皇天兴，姓萧字某甲，得贤帅，天下太平。小石上的文字说刻石者谁，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风也。益州其后山，父老相传，其名也不知所起。生明三年，有沙门玄畅在山丘建立精舍，那天正是太祖受禅的日子。松高山，生明三年四月，荥阳人尹武在山东南涧看见天降时雨，坠地石开，有喜在其中，方三寸。其文说戊丁之人与道居，肃然入草应天福。又说皇帝星运。尹武彭喜到雍州刺史萧赤府处，萧赤府上表进献。使臣按从前大人出现于临洮，而同人被铸造，临洮生董卓，而同人被毁。有董卓而世乱，世乱而董卓亡，似乎有相似之处。晋末松高山出玉璧32枚，宋氏以为是寿命之祥。现在此山出喜，而水得告谢，始终的征兆也有类似之点。元徽四年，太祖从南郊，望气者陈安保看见太祖身上有皇子气，直冲天空。陈安保对亲人王弘范说，我从小到大未曾见过君上有这样的气。太祖17岁时，梦见乘青龙向西行追赶太阳，太阳将要靠近山才停止，醒来后感到恐惧。家人问占卜者，说是至贵的征兆。苏侃说，青是暮色，日暮是宋氏末运。太史七年，明帝派遣前淮南太守孙凤伯前往淮阴监督元会。孙凤伯与太祖同睡，梦见太祖乘龙上天，自己在下面捉龙角捉不住。醒来后对太祖说，兖州应当大庇生明，弟弟我却看不到了。孙凤伯死于宋。清河崔令运为上府参军，梦见天帝对自己说，萧道成是我第19子，我去年已授予他天子之位。从三皇五帝到齐朝，受命的君主共19人。宋太始年间，童谣说东城出天子，所以明帝杀了建安王修仁。苏侃说，后来顺帝从东城即位，论者认为应验了，其实是武进县上面所居的东城里。熊襄说，皇上旧乡有大路，相传是秦始皇所经，称为天子路，后来就成了帝乡。按顺帝时位被元立，犹如晋朝的怀帝、闵帝，也有征兆福瑞。齐朝国运既然没有寻姓，陆名或是秦朝旧名，怀疑不能详知。世祖13岁时，梦见全身生毛，从头发长到脚。又梦见有人指着自己踏的地说周文王的田。又梦见在空中飞。又梦见穿着孔雀羽衣。宇温说雀是爵位。又梦见凤凰从天飞下清溪宅前，两翅相距十余丈，翼下有紫云气。及至在襄阳时，梦见穿着桑木屐走过太极殿台阶。宇温说屐是运应木行。陈按桑字为42点，世祖年过此岁即地位，说穿鸡是木行，鸡有两尺有生意，这是明两只尺到42岁而极真。极致在颍州时，梦见有人从天飞下，头插笔来画上衣两边，不说而去。宇温解释说，画是山龙华虫。世祖在宋元嘉17年6月即位，夜出生，没有火，婢女吹灰而火自燃。世祖在南康郡内做祭乐，有弦乐没有管乐，于是空中有池声，音调节奏相应。 世祖为广兴相时，领下久旱，水干涸，不能通船。上不武到达时，水忽然暴涨。宇文说，这是《易经》立设大川的意思。世祖驻兵彭城，城内无水，想凿引江流，试着掘井，得到浮泉九处，都涌出。建元元年四月，有司上奏，严陵令代井渡称，所管辖的季子庙，原有涌井两处。庙柱列说，旧井北面忽然有金石声，随即挖掘，深三尺，得到沸泉。其东面忽然有铮铮声，又挖掘的泉，沸涌如浪。泉中得到一根银木简，长一尺，宽二寸，有凸起的文字说，庐山道人张陵在拜谒一起居。木简质地坚硬白色，而字色黄。井岸瑞印图，浪井不凿自成，王者清净，则仙人主之。孔氏世录说，夜经地道，孔书明巧，当在张陵。宋君注说，张陵左风扇。一说陵是仙人。元徽三年，太祖在清溪宅斋前池中，忽然扬波起浪，涌水如山，有金石声响，片刻有青龙从池中出，左右都看见了。生明元年，青龙出现在齐郡。建元四年，青龙出现在顺阳郡清水县平泉湖中。永明七年，黄龙出现在曲江县黄池中，停留一夜两天。中兴二年，山上云帐四面遮蔽，片刻有玄黄五色如龙，长十余丈，从西北升天。宋太始末年，武进就引有兽出现，一角、羊头、龙翼、马足，父老都看见了，没有人认识。永明十年，鄱阳郡进献一头一角兽，麒麟头，鹿身形，龙和鸾的颜色相同。瑞印图说，天子万福允吉，则一角兽至。十一年，九头白象出现在武昌。使臣说，礼记说，生中于天，临凤至耳，归龙至。那么凤凰在阿阁筑巢，麒麟在郊野草泽，难道不是驯养在庭，扰袭而成家畜，作为祥瑞如此？现在看魏晋以来，世间称说灵物不少，但乱世多至事少，史不绝书。所以知道来意再找，远非前世，见而不至，未能辨别其为祥瑞。生明三年三月，白虎出现在溧阳龙亢县新昌村。新昌村是美名。瑞印图说，王者不报白虎人。建元四年三月，白虎出现在安蛮前花县。中兴二年二月，白虎出现在东平寿张安乐村。生明二年，邹鱼出现在安东县五界山，狮子头，虎身，龙角。诗传说，邹鱼异兽，白虎黑纹，不食生物，至德则出。生明三年，太祖为齐王，白毛龟出现在东府城池中。建元二年，修安陵获得一只玄龟。永明五年，武齐常侍堂前进献一只青毛神龟。七年六月，彭城郡田中获一只青毛龟。八月，延陵县前泽畔获一只豪龟。八年四月，常山县王会获一只六目龟，腹下有万欢字，并有挂照。六月，建成县昌城田获一只四目龟，腹下有万奇字。九年五月，常山县获一只神龟，腹下有巽对卦。中兴二年正月，罗江潘道盖在山石穴中获得一只毛龟。生明三年，世祖派人到宫廷湖庙还符，船停泊在渚边，有白鱼双跃入船。永明五年，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珍上表进献一条金色鱼。建元元年八月，兰子王约获得一只白雀。九月，莫陵县获得一只白雀。二年四月，白雀聚集在颍州府馆。五月，白雀出现在会稽郡永兴县。永明元年五月，颍州丁坡屯捕获一只白雀。三年七月，安城王萧浩府地捕获一只白雀。九月，南郡江陵县捕获一只白雀。四年七月，白雀出现在临汝县。七年六月，盐官县捕获一只白雀。八年，天门郡临澧县捕获一只白雀。九年七月，吴郡钱塘县捕获一只白雀。八月，豫州捕获一只白雀。十年五月，齐郡捕获一只白雀。建元元年五月，白乌出现在八郡。永明四年三月，三足乌在南安郡中桃县县衙庭院筑巢。八年四月， 杨羡羡捕获一只白乌。隆昌元年四月，杨羡羡捕获一只白乌。建元二年，江陵县捕获一只白鼠。永明六年，白鼠出现在方陵园。十年九月，益阳郡捕获一只白鼠。永明四年，丹阳县捕获一只白兔。生明元年六月，庆云出现在益都县。建元元年，世祖被立为皇太子那天，有庆云出现在太阳旁边。三年，华林园礼泉堂东边忽然出现瑞云，周围约十丈，高低与景云楼齐平，五色斑斓密集，光彩映照山峦，徘徊了很久，逐渐转向南移动，经过长船进入华池。生明二年，宣城郡临城县在吉山获得一只紫鸢。永明八年三月，阳城县获得一株紫鸢。隆昌元年正月，襄阳县获得一株紫鸢。生明二年四月，昌国县徐万年门前的唐树出现连理枝。九月，豫州万岁涧宽数丈，有数连理，隔涧枝条腾空相连，越过沟壑，跨过水面，合为一干。建元二年九月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上虞县枫树连理，两树根相距九尺，双株并立高耸，离地九尺处，合为一干。故张县枫树连理，两株相距七尺，树干粗八围，离地一丈，合为一体，浑然如一棵树。山阳县介若斜村有一棵浮木，合为连理。华阴县建业寺梨树连理。健康县梨树药阴，一座药壤，粗五围，有六枝连理。永明元年五月，木连理出现在安城郡新玉县，又出现在南梁郡陈县。闰月，玄明殿外阁南边的槐树连理。八月，盐官县内乐村木连理。二年七月，乌城县陈文泽家的锦树连理。七月，新野县槐树和栗树两种树木不同根，却连理，离地数尺，中间稍微分开，上面又合为一树。三年正月，安城县两株榆树连理。二月，安阳县紫树连理。九月，巨阳县的古山锦树连理，不同根的双枝挺拔，树梢合为一体。十二月，永宁左郡的美木连理。四年二月，莫林县乔天明园中的李树连理，高三尺五寸，两枝分别生长，又长高三尺，合为一干。五年正月，莫林县华僧秀园中四棵树连理。六年四月，江宁县北界赖乡齐平里三城罗门外的路东，太常萧慧基园中两株圆树连理，它们的高度相差二尺，南边的大，北边的小，小树倾斜枝条向南依附，合为一树，枝叶繁茂，圆密如伞盖。七年，江宁县两株李树连理，两根相距一丈五尺。八年，巴陵郡有四株树连理。三月，武陵郡白沙树的龟木连理，相距五尺，都高三尺，东西两枝合为一体。十二月，紫桑县桃尾天界的树连理。永明五年，山阴县孔广家园中的称树有十二层，会稽太守随王子龙将它进献，种在方陵园凤光殿西边。九年，莫林县斗场里安民寺有古树，众僧改建屋宇，砍伐作为柴火，剖开树，木材里自然有法大德三个字。始兴郡原本没有躺树，调味品有缺，世祖在郡中时，堂屋后忽然长出一株。生明二年十月，甘露降在健康县。十一月，甘露降在长山县。十二月，甘露降在彭山的松树上，到第九天才停止。建元元年九月，甘露降在淮南郡的桃树和石榴树上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甘露降在新吉县王安石园中的树上。永明二年四月，甘露降在南郡的桐树上。四年二月，甘露降在临湘县李树上。三月，甘露降在南郡桐树上。四月，甘露降在睢阳县桃树上。五年四月，甘露降在荆州府中阁外的桐树上。六年，甘露降在方陵园固山堂的桐树上。九年八月，甘露降在上定林寺佛堂庭院中，如雨从天而降，遍地如雪，气味芳香，味道甘甜，映日飞舞，到下午才停止。此后频频降在中山的松树上，四十多天才停止。十月，甘露降在泰安林的树上。中兴二年三月，甘露降在茅山，弥漫树里。元徽四年三月，李泉出现在昌国县白鹿山，味道很甘甜。永明元年正月，新蔡郡固始县获得嘉禾、 一斤五岁。八月，新蔡县获得嘉禾两斤九岁，一斤七岁。十一月，固始县获得嘉禾一斤九岁。二年八月，梁郡睢阳县界内野田中获嘉禾一斤二十三岁。五年九月，莒县获一株嘉禾。十年六月，海陵郡齐昌县获嘉禾一斤六岁。十一年九月，睢阳县田中获得一株嘉禾。生明二年九月，建宁县建昌村民在万岁山采药，忽然听到溪涧中有异常声响，得到一枚铜钟，长二尺一寸，边缘有古字。建元元年十月，涪陵郡旦明田涧所筑的岩石间常有云气停留，有声响清澈如龙吟，寻找多年没有人见过。去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岩石数里外夜里忽然有双光，到天明去查看，获得一枚古钟，又有一件器物叫纯鱼，但人认为是神物，供奉祭祀。永明四年四月，东昌县山从近几年来发水以来经常发出异响，去年二月十五日一块岩石崩落，县民方元泰前往查看，在岩石下得到一枚古钟。五年三月，玉宁县长岗山获得一枚神钟。九年十一月，宁蜀郡广汉县农民所垦田地深入一尺四寸，获得一枚古钟，形状高三尺八寸，圆周四尺七寸，钟柄长一尺二寸，总高五尺，四面各有九个孔。又在窑厂瓦间看到白光，寻找却无物，此后夜夜又有光。过了十天，村民张庆轩用瓦盖屋，又在屋间看到光照内外，庆轩感到疑惑，告诉孔修仙，于是一同发掘，获得一枚玉玺，壁方八分，上有鼻，文字是地真。曲阿县民黄庆住宅左边有园子，园东南长宽四丈，种菜总是鲜嫩异常，及时采摘，随即又生长。夜里常有白光，明亮透彻连天，形状像悬卷，私下怀疑不是寻常之物，请占卜师占后，道士富德占让他挖掘，深三尺，获得一枚玉印，文字是长城万福。永明二年正月，冠军将军周普孙在石头城北乡将堂看到地有异光照到城上矮墙，前往获得一枚玉玺，方七分，文字是明玄君。十一月，鲁国、北魏、国民齐祥归顺，进入灵丘关，听到阴然声响，抬头看，见山侧有紫气如云，众鸟回旋飞翔其间。齐祥前往紫气所在，获得玉玺方一寸四分，寿钮，文字是坤为圣帝永昌，送给鲁国太后师道人惠度，想献给鲁主。惠度看到文字，私下说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，于是托付道人会葬送到京师，通过羽林间崔世亮进献。三年七月，始兴郡民工玄轩说，去年二月忽然有一道人起时，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卷篆书真经，共六张纸，又有一张表文北极，又有一张一副罗汉居士，说从兜率天宫下来，命送上天子，随后道人消失。今年正月，玄轩又称神人授予皇帝玺，龟形，长五寸，宽二寸，厚二寸五分，上有天地字，中央萧字，下万世字。十年，兰陵名齐伯生在六合山获一枚金玺，文字是年与主。世祖治理盆城时，得到五尺刀十口，与永明年号年数相符。生明三年，左里村人在宫廷湖得到两枚茶几，旁边有古字，文字遥远不可辨识。太史年间，世祖在清溪宅得到一枚钱币，上有北斗七星和双节图案，又有人形带剑。到治理盆城时，又得到一枚大钱，文字是太平百岁。永明七年，齐兴太守刘元宝治理郡城，在壕沟中获得百万钱币，形状极大，进献朝廷作为祥瑞，世祖颁赐朝臣以下各有差等。十年，齐安郡民王赦爵帝获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一十枚，行至统一。建元元年，颍州建立县天井湖水色忽然变得清澈，产出丝棉，百姓采集作为丝絮。永明二年，护军府门外有一株桑树，并有蚕丝棉覆盖枝条茎干。使臣案，汉光武帝时有野蚕成茧，百姓得以制成衣服，如今则浮在水面覆盖树木，也是这类情况吧。永明八年，始兴郡昌乐村捕获一只白鸠。二年，彭泽县捕获一只白雉。七年，玉林郡捕获一只白雉。十年， 青州三城夜宿捕获一只白雉。五年，望蔡县捕获一只白鹿。九年，临湘县捕获一只白鹿。六年，葡萄县亮野村捕获一只白章。七年，荆州捕获一只白章。八年，余干县捕获一只白章。九年，益阳郡安昌县捕获一只白章。十年，司州青鸡树捕获一只白章。十一年，广陵郡海陵县捕获一只白章。七年，越州进献白珠，天然形成四维佛像，长三寸。皇上建禅林寺，置于塔沙下。七年，吴郡太守江孝在钱塘县获得一枚苍玉璧敬献。七年，主书朱林让在浙江得到灵石，十个人抬踩起来，在水深三尺处却浮起。世祖亲自投入天渊池试验，刻为佛像。二年，从阳丹水县山下获得一枚古鼎。三年，越州南高梁里人在海中网鱼，获得一只铜兽，铭文是做宝鼎，其臣万年子孙成宝。载曰：天降地出，星象先兆吉祥。造物白品，详细记载叙述。